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以色列人之外的人被叫外邦人，那基督徒之外的人被叫异教徒。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相信一件从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挣扎已久，挣扎，这里是饭桌上挣扎了很久的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哎，其实阳光，我得说清楚哈，我刚刚说挣扎很久的学习派，其实也不是特别全面。我想说的是，我们俩在一起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这个话题，是比较有挣扎的哈。但是我们学习派有别的呀，别的也是蛮轻松的哈。其实我是想单独指我们两个这个。
你就说基督教预定论的这个学习，现在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是吧？
是。你没觉得吗？
我觉得应该是给这个节目带来一定压力啊。就是本身我们读这本书的话，学这本书的话，还是蛮愉快的。但是在做节目过程中呢，对，我和 Helen 就遇到一些很纠结的事情。就比如说吧，我们要是按照书的这个节奏和书的章节的铺陈啊，带着大家一并进入啊，就是事无巨细的，大家进入的时候会发现越进越深。
对，
那么这类的很哲学意味的这种神学典章呢，它的论证是有它自己的公式的。你要是看这本书呢，你就比较容易看到它的这种格式。但是要是我们说呢，你就会发现前后的来回说这个车轱辘话似的，对吧？所以说我和 Helen 呢也是在这事上很纠结。一方面呢就担心啊这个把好的东西给错过了。但从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把节目呢又进行的有点繁琐，所以有些地方上有些重复，其实它本身书上也会来回的论证哈、啊。所以说难免的大家听这个节目呢会觉得有一些重复的情况，而且呢它往往是一个大的问题展开以后反复论证，然后就一个小点又展开啊。咱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一章呢咱们学的是无条件拣选啊。无条件拣选咱们都已经进入到论证阶段以后呢，他又开始把遗弃论完全的打开。他把遗弃论完全的打开之后，都已经引用经文了，然后他又开始又推出了什么原罪论，然后又开始是异教徒的情形，就感觉他这个打开是一层一层的。所以说我们这种学习派也不一定每个月就能播一次，所以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稍微有点吃力。那我们总觉得呢，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书的这种铺陈来说呢，就显得有些繁琐，来回有些反复。但是如果我们挑着说呢，我又怕我们把这个珍贵的东西遗漏了，所以我们俩也处在一个非常纠结之中啊，也想和听众朋友讨论一下你们更喜欢哪种方式，或者更需要哪种方式的这种学习的节目哈。
对，还有一个呢，也可能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就是我们是一个以听为主的广播节目。
是的是的。
毕竟不是视频节目。所以呢听，如果在这种听觉上，如果我们陷入特别多的这种论证啊，或者是逻辑啊，这种就很容易让人睡觉啊。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神学家来讲，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何况我们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播出《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的分享，就我们俩做这个节目的分享，我们不是连续性的在播放，
对的，
就播放的时间也不是连续性的，我们是一个月呀，或者一个半月会有一集。那这样呢，这样子时间的间隔哈，会更给听众朋友造成一种就是连接不上的感受，
对，
这也是我们担忧的。
对，逻辑上要是连接不上的，听起来就更费劲了，是吧？
对，就可能前面讲的忘了，然后突然比如又放了一期呢，它就不容易连上。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头呢也承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以后，我们会做成一个系列节目，把它放在网站上，就是成为一个系列。就这样子的话，大家就随时可以自己去听啊，大家就
连续的收听，
连续的一集一集的去听。那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所以呢也就感觉好像是在夹缝里求生存的一样。
这个
比喻不恰当啊。
对，我们也争取呢 在每一期节目里面呢，都把我们学到的一些很精彩的论述呢分享给大家。哪怕就是说你这一期听的没头没尾，但是你在这一期中呢也有所得着，在某些点上呢也对你有所启发。Helen, 我看到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哈，这个留言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啊。他说听 Helen 和阳光来谈这个预定论这个节目啊，就像两个上完课下了课的同桌在一起讨论这个课上的内容。哎，这个给我们一些启示哈。如果我们是下了课去讨论老师课上的内容的话，不一定就那么全面的把所有的东西都事无巨细的讨论一遍，那就不叫讨论了，那叫复习一遍，对吧？讨论的话肯定就是我们觉得感兴趣的点，或者特别精彩的点，或者特别想跟人分享的点，来一起讨论一遍。所以说我们以后呢可能慢慢的会偏向这样的一种讨论方式。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能积极的反馈哈，你们希望听到怎样一个节目也告诉我们。
对，甚至我觉得刚才你读的那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就用一个非常就画龙点睛的方式点出来了。那我们既然课后讨论，就我和阳光讨论是我们俩认为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因为你可能有课间或课后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对这本书某一个段落某一章节你有特别的想法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就咱们就形成一个这个线上线下的课后讨论的这样的一个
共同学习还有呢就是基督教预定论本身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它也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教义，大家在这上面花一些功夫其实是值得的。无论你将来认可这个教义还是拒绝这个教义，你起码知道你认可的和你拒绝的是什么。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其所以然的情况下选择站边的，这个我觉得对于你的神学框架的建立啊，对于你厘清你的思路啊，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所以我们的铺垫也就到这儿啊。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啊，来到这本书，我们现在一直在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十一章，也就是他要论述无条件的拣选这一章。
对，这是五要点的第二点，就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第二点。
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第二点。那在这个第十一章，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遗弃论里面的第五个小要点，就是异教徒的情形。那其实在上一节课咱们已经分享了，就是到底什么是遗弃论，遗弃的圣经根据啊，遗弃论的基础是原罪论，遗弃并不代表神的不公义。所以呢伯特纳论证完了这些以后，他笔锋一转，诶，来讲一下子那异教徒的情形。
如果对照上一点他说的遗弃论的基础是原罪论，神对被遗弃的人并没有不公平，我相信看完这一章或者是学完这一章之后，大家是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该死的结局，所以说被遗弃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说我们从道理上是能够接受的。那么进入第五点呢，他马上就考验到你的情感上来了。他提出来异教徒的情形，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基本上处在一个异教徒的情形里。那么
所以这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异教徒。
我觉得他这儿的异教徒就指的所有非基督徒的人群都被他称为异教徒。
对，那其实无神论也算啊。
对啊，所以说他这样一定义呢，我们虽然道理上通了，但是从情感上一看，哎呀，我的这个好朋友啊，我的亲人啊，我的长辈啊，尤其是已经去世的长辈啊，他们都没有信啊，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去地狱了呀，所以说我们从情感上就又突然变得不能够接受了。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进入一个异教徒情形的讨论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华人群体啊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
比如说有人问哈，有人问说按照预定论，那么神如果没有预定给1000年前的中国人福音，那么是不是神就准备遗弃他们呢？啊，其实这个答案呢听起来呢是非常，就是我们情感上很难接受的。是的，如果神预定他们得救的话，就不会在1000年前不给他们福音。既然已经在1000年前没有给他们福音的话，那么就是预定要遗弃那一群人，那一群在黑暗里的人。
嗯，哎，我就想多说一句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遗弃遗弃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到底哪个地方不舒服这个词。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面有一个罪叫遗弃罪哈，我就看了一下它的定义，他说遗弃罪指的是本来负有抚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啊，这个就被称为遗弃罪，这是刑法里面的一种犯罪行为。诶，我从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当我们说遗弃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对的，是跟义务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理解遗弃总是站在义务，就是应该他本来应该有义务去做某件事情，去承担他的责任，不管是上赡养父母，下这个抚养子女，如果他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我们就判他为遗弃罪。所以说我们的观念里一听到遗弃，我们总是觉得是跟义务有关的。
对，
可是我们回到圣经在说遗弃的时候，它可不是义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把上帝必须救我们当成了一个权利。
对，
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也分析过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到遗弃的时候总是从义务的角度去思想它，所以说我们就很容易带入上帝的恩典是一个权利啊，我有权利，他也有义务来救我，对的。其实根据我刚才这样的说哈，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矛盾之处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上帝不欠我们的，上帝在人的罪上不负有责任，上帝的恩典，我们说恩典之所以成为恩典，是指的是给的是不配的人。所以我们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既没有权利，上帝也没有义务。
是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点厘清了的话，所以我们可能对遗弃这两个字就换了一种思维系统去想它了。
更容易接受一些。
对。
对，海伦你说的是对的。所以说伯特纳的论证啊，他其实还是很公正的。他在上一节里就是这么论证的，他就说遗弃论的基础是原罪论。神对遗弃的人并没有不公平啊。那么在这一章里呢，他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他说全体人类在亚当里堕落，神因为怜悯人，就按照神的至高主权拣选了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借他自己所预备的救赎得救。如果我们以为神是与不信的人苦苦斗争，竭尽所能，却仍然无法使他们悔改，实在是颠倒是非，使神蒙羞。他这句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伯特纳呢，他在所有的论述中，我就说他是把阿米念主义当成靶子来打的。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论述，就是来证明阿米念主义的不对，来反衬出加尔文主义的正确哈。所以他在这儿呢，其实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在说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神并不是说要和那些不信的人反复的去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去拉锯一样把他们拽回来，不是这样的。神就是凭自己的至高主权拣选的。那么他同时也列出了，他说阿米念主义所说的基督为所有人而死，而且他受死带来的好处确实临到了所有人。他说这是阿米念主义的一个观点，其实这其实是在加尔文主义的第三条里才提到的，神有限的救赎嘛。他说如果阿米念说的这个成立，就是基督是为所有人死的，那么他为他受死带来的好处会临到所有人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人没有被福音临到呢？
就不容易解释了。
如果基督也是为中国那些没有临到福音的人死的话，那么神没有给他们预备好管道，是神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所以说在这儿呢，阿米念主义自己有些自相矛盾。如果阿米念主义的观点成立，就是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而且他受死带来的好处却是临到所有人的话，那么一方面又要解释说，就许多人从生到死都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如何得救呢？所以说如果 阿米念自相矛盾的这个观点要成立的话，那么除非承认一点，就是人不临到福音也能得救。这个很明显与我们受到的圣经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后面也列出了经文来反驳这个观点。比如说他列出了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吧？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出自约翰福音3章36节。所以说伯特纳的整个的逻辑就是这样，圣经里已经说了，没有基督你是不可能得救的，你没有福音你是不可能得救的。那么阿米念，你现在前后就矛盾了，你说基督是为所有人死的，所有人都应该能临到他的死带来的好处，你同时又说许多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就
他就不能解释这句话。
对，你就不能解释说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到底与基督的死有没有关系呢？
好，那我们还是飞快的往下走一走哈。这边有一句话我自己还是觉得挺想分享的，他说基督徒认为异教徒会因为没有听见福音而灭亡，这其实是海外宣教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是的
啊，对，就是我们刚刚也解释什么是异教徒哈，就是除了信仰耶稣基督其他的群体其实都是异教徒，那也就是没有听到福音的就是会灭亡，所以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的宣教，海外宣教啊，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到的民族，没有听到的人群当中。这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哈，其实我们说异教徒当中是有神拣选的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教的原因哈。我们看奥古斯丁，他原来可是一个异教徒啊，他在那个摩尼教待了很久的。然后神临到他，神的拣选的时间临到他，他回到了正统的教会啊。那我们说异教的思想实际上是福音的对头，但是呢异教徒当中确实是有神拣选的人，所以说我们是应该向异教徒宣讲福音的，不管他是无神论还是佛教还是道教啊，还是什么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当中也有神拣选的人。
Hello， 你我在信主之前，我们不是也就是异教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吗？
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我们信的是什么。那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嘛，因为它是没有神的宗教嘛。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经常在自己的手腕上带个佛珠，建了庙就进去拜，这也是经常有的事情。
那是你，我是什么都不拜，去吃去喝去玩的，骗吃骗喝。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阳光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多中国人听的是因为情感的问题，可能因为我们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先祖啊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接受。你别说还真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慕道班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他就特别不开心，他就问了一句，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太独断专行了。他说你看我外婆是一个修佛的，她是非常好的佛教徒，她是非常善良的特别好的一个人，怎么她就没有办法得救吗？她就非常反感听到福音说唯有信耶稣基督才得救。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我就想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这种情感，
对，
素质情感的因素，可能某些人他从小是被外婆养大的啊，或者是他跟自己的父母啊关系特别特别的亲，那都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啊最后被福音宣判为永远的遗弃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去相信一件从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事情。其实这里头还是隐藏在我们心里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为自己的得救能做些什么，这样的一个潜意识中就觉得我们还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应该能做点什么能让我这个至亲的人，或者是我觉得一个品格非常不错的人，起码比我要好的人应该得救吧。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位慕道友他说我外婆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好的佛教徒他都不能得救，那 我觉得我比他差远了，我怎么可能跟着你们这些基督徒一信耶稣我就得救了呢？所以他因为他没有接受福音，他也没有接受整个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把得救还是看成一个人的行为和人的表现，人的道德匹配的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波特纳论证的也很清楚，他第一论证的就是我们已经全然败坏了，就包括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外婆，她也是全然败坏了。虽然我知道这样说谁的情感上都难接受，但是在救恩这样的事情面前呢，神的公义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他不可以因为我们的情理难以接受呢，他就在这里东开一个后门，西开一个窗户。所以神不是凭我们的行为拣选我们，他是凭着自己无比的公义和自己无上的主权来拣选我们的。
所以我们回到伯特纳的这本书，他这里面很有意思，有一段话我给你念一下哈，你看一下。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灭亡的人将来受的刑罚都一样，我们相信将来有不同程度的赏赐与刑罚，而且一个人的赏罚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他在今世所拥有的机会。耶稣亲口说过，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受的刑罚和听过耶稣的道又拒绝他的犹太诚意受的刑罚相比，索多玛受的刑罚比较轻。善仆恶仆的比喻最后也说，这是路加福音12章哈47到48节说到，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必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伯特纳接着说，所以尽管没听过福音的人失丧要受刑罚，但和那些听过福音而拒绝的人受的刑罚相比，没听过福音的人受的刑罚比较轻。
这个话你要读起来好像挺合我们的情理的哈，有点什么不知者不为怪啊，或者说给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好像多少的会有一些安慰哈。但是在这儿我就有个问题了，那你说我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会接受福音的话，我是不是就不应该给他传呢？因为我要不给他传的话，可能他将来他受的这个责罚呀还轻，我给他传了福音然后他拒绝了，我不是把他害了吗？就是说将来还要受更重的一个责罚呢。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说哈。第一个，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哈，天命或者叫做，所以传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那至于他到底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他是不是那个听了以后拒绝的人，哎，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下判断。
对，
我们也不能妄加判断。
对。
叫借阅神的主权了，
对
吧？
对，按照伯特纳的说法呢，我们都是神为人预备的传福音的这样的管道，我们作为管道，我们自己没有权利去关闭这样一个管道。那么有刚才我这种想法呢，无非就是说，哎呀，我和张三关系还挺好的，我觉得他肯定不会信基督，我要是给他传福音反而是害了他了。其实这样一个想法呢，它有这样一个潜意识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老想干涉神的事工。其实假如神已经定义要让一个人将来为他拒绝福音接受更严厉的审判的话，哪怕这个人是我们至亲的人，难道我们能或者说我们敢去改变神的计划吗？
是的。
对。那么在这个异教徒是否失丧的这个问题上呢，加尔文主义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论述，它面对这个异教徒是否失丧，它虽然很不近情理的，但是它非常符合圣经的，它说出了异教徒是要失丧的，就是不接受福音的异教徒是要失丧的。但是阿米念主义呢，就在这儿呢，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逻辑呢就很不完整了，在逻辑很不完整的时候呢，阿米念主义呢它就只好做一个假设。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的主张就是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的，而人也只有接受了福音才能够得到救赎。那么对于很多人没有机会接受到福音就已经死亡的人呢，他就只好假设说， 这些人死后还有一次接受考验的机会。其实这种说法呢，不但没有圣经支持啊，更是违反圣经的。所以我感觉呢，这种说法呢，明显是在打一个补丁，就是说当他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他给上面补一块。如果说每个人死后，就在死前没有接受福音，死后还有一次受考验的机会的话，那些宣道士们、传道人们他们做的这些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主给他们一次补考的机会，就全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成立的，对，所以这个考试是一次性的，没有补考的机会啊。
所以伯特纳说，只有加尔文主义才能充分解释异教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因为加尔文主义主张全人类因堕落而有罪败坏，并且主张有些人在神的至高主权下因着神的恩典蒙神拯救，至于其他人则被遗弃。那好，那关于这个异教徒的情形哈，我们就到这里。其实作为我自己，我还是多感恩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教徒。以色列人之外的人被叫外邦人，那基督徒之外的人被叫异教徒，我们都是从异教的被拯救到了神的国度里头的。
没错。
其
实我这个礼拜我做的灵修，我在灵修中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就是说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对于外邦人这个称呼觉得特别刺耳，我觉得特别不友好啊，觉得自己被列为外邦人，被列为外人哈，就觉得跟基督教宣扬的爱是不协调的哈。后来慢慢的看经文，我就会发现外邦人这个词其实是高抬了我。那主耶稣就说不能把圣物给狗，主耶稣也说给自己儿女的东西不能给狗吃。所以说我们实际的情形，无论说是猪狗，说是外邦人，或者在这儿说的这个被遗弃的人，异教徒，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当下。当然现在的我们既不是外邦人，也不是猪狗，我们现在是配享这些圣物的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异教徒，我们成为神的选民之后，我们心里头应该是如何的感恩。
是的，
嗯，
而且更加去坚定去传福音啊，让那些神早就预定好的人早日回到神的国度里。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先抖到这儿，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给我们有更多的回应和反响，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课后讨论的这个功课。好吧，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